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神是爱最终极的表述，他随时准备了宽恕人，也给予人更多的怜悯，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然而神虽然明显拥有这些特质，但他也是公义、纯洁和公平的。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创世纪》第十九章这个悲哀的故事：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没有认真看待神，他们容许天性的欲念支配他们，无视更高标准，结果是致命的，后代将会受苦。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两座城市的哀嚎》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索多玛城是一个充斥着不道德的化粪池，这个地方与俄摩拉这个城市相邻，两个城市都是盛行不道德的生活。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九章看到那里的人都成了暴徒。那两位天使探望住在索多玛的罗德，他们两位是天使，罗德跪下欢迎他们，脸伏伏于地下拜。十九章第二节说：“我主啊。”这是对于来宾或者是朋友的一个称呼。他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提一提神，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第三节，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他们跟着罗德进到屋里了。第四节说，他们还没有躺下，这表示他们还没有上床睡觉。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这班暴徒看来是很有决心的，他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我们看第五节，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发现自己陷在两难当中，他家中住着两位访客，家里面还有他的其他的家人亲人，现在家里却是被一群暴民给围住了，他们带着不轨的企图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那两个人在哪里啊？第六节，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你看见这幅图画吗？罗德在保护这两位陌生的朋友，免得他们受到性侵害。他当时正置身于一群他熟悉的人群当中。罗德就说了，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第九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这是指着罗德并不是出生在索多玛，而是从附近的高地搬来这里的。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我们现在留意他们说什么哈。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留意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恶劣了。罗德如果想要拦阻他们作恶，这他会受到更糟的待遇的。现在罗德应该要做什么呢？他如何来处理这个困局呢？我刻意的要强调第八节，这就是答案。我们看到第八节， 罗德就对他们说了，罗德说，我有两个女儿，你如果相信他会这么说的话，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这个词原文同样就是性行为的意思，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他对待陌生访客竟然比自己的女儿更好。但是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退去吧，滚开吧，把那两个男人交给我们。我们现在故事由街上发展到屋子里了，我们仔细看第十节，只是那二人，也就是指的屋子里面的那两个天使，他们以人的形象来出现。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这就是超自然的能力，他们有能力将罗德从人群当中拉出来，带他进入屋子里面，关上门。经文之后就说，十一节，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他们处理了屋子外面的情况，然后就问了，十二节的后面，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十三节继续说，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的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个地方。现在小心的看哦，第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罗德的女婿们就问他说，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冷静一点吧，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呢？这也使我很想知道，罗德是不是曾经认真的跟这两个准女婿谈过。他没有理由向他们撒谎的，他说出了真相，但是他们不理会，反倒是戏言。这个当然不是说笑，而是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是难以置信的毁灭啊！以罗德这么有历练的人，为什么他一开始没有办法立刻觉醒，马上举家搬离这样的个危机四伏、搅乱人心的险恶的环境呢？为什么不能够脱离种种危险的工作跟关系呢？他反而喜欢当地败坏生活的挑战，他没有想过这个对他的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啊。顺便提醒大家，凡是与不道德的人相处，就注定是要失败的。让我来讲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哈，这个带一点风趣，但是你将会永远不忘记的。你如果在雨天戴上一个白色的儿童手套，走到外面找一处污泥的地方，如果有人戴白手套和泥巴想要清洁污泥，结果是手套就沾满了泥泞，清洁的任务失败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被白手套清洁干净的泥土，只有怎么样，只有白手套弄脏的份儿。这种污秽的景况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清理整洁的，只有落到自己被污染的结果。除非有人特别与众不同，是被神拣选去整顿环境的人，对付这些暴民是很可怕的任务。很显然罗德不能够成功。现在我们要离开这个污水池，我们不看索多玛，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这些真理来。我们需要读完圣经之后，让圣经的真理继续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想要说一点关于归信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想说许多信息的。什么是坚定的信念呢？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来研究这个定义，这是我的定义，可以吗？坚定信念是深刻、强烈而扎实的内在原则，包含了忠诚、道德、伦理和信心。我再说一遍啊，坚定信念 是深刻、强烈而且扎实的内在原则，包含了忠诚、道德、伦理和信心。人因着这本圣经而建立坚定的信念，也因为那些认识这本圣经的人影响你而建立坚定的信念。但愿是你的父母、牧师、老师和导师、合作伙伴，或者是你的读经小组，你参与在其中，抽时间来查考圣经，想一想你打算搬到哪里去生活，想一想当地生活的方式，不仅仅只是天气而已，或者是你个人的舒适，或者是将家园建立在丛林里面，想一想如果出现这类丧心病狂的人将会对你的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通常都不知道的。因此你就需要有坚定的信念，所以我劝你培养坚定信念。我记得多年之前在美国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只是收男学生，一般的人数呢也比较少，开始的时候有78到80个学生，但是毕业的时候竟然只剩下40个人，更小群的一群人。我记得我们一班同学坐下，富尔德博士还是学校的校长，他站在我们的前面。经过了4年的学校生活，那是我们与校长最后一起的日子。他望着我们一会儿，不说一句话，接着的一番话是我毕生难忘的。他说，我关心你们毕业的时候有太多的信仰，但是你们的信念不坚定。我不会忘记的，他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我们需要信仰，信仰给予基督徒神学知识的动力，信仰帮助我们建基在信心之上。基督徒生命的主要部分是信仰，使人成熟和稳定。然而信念不同，知道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需要勇气。我要说，你们要建立深刻、强烈而且扎实的内在原则，包含忠诚、道德、伦理还有信心。我们在地区教会里面很需要这些特质，但却很少找得到。在学校则需要这些特质，但是却很难才找到。很感恩有例外的例子啊，这却是很悲哀的，因为他们是特殊的例子。你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你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的益处。我要给你看一段经文，新约圣经的彼得后书2章，请你翻到这一章，我们停一会儿，翻看新约是怎么样来描述罗德的，这值得我们去读的。希伯来书后面是雅各书，接着呢，就是彼得的前后书。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2章，不是前书哈，彼得后书，这是彼得2卷书信比较短的一封。我们看第6节，我想你看一看罗德的另外一遍啊，你可能没有想过，或者是不知道。彼得后书2章第6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经文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说明了有2点。首先，罗德是一个义人，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信徒，他是一个信徒，他受到亚伯拉罕的影响，从亚伯拉罕信心的生命学会了功课，因此呢，他带着这份信仰下到索多玛去，他也是为恶人淫行忧伤的。因此呢，我认为罗德没有同流合污。虽然罗德坐在索多玛的门口位居权重，但是他的存在对于所居住的索多玛城却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继续看下去第7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是圣经一段非常棒的经文哈。我们要再回到创世纪的第十九章，我们正在探讨这一章的内容成为我们思想的食粮。作为义人应该是具有影响力的，可以带给他人影响的，但这不是必然的。让我说一下，坚定信念应该有包括三点。首先第一点，人必须在神的面前坚定自己的信念，否则的话就会被他人扭曲了，很容易就受到别人影响。人必须要在神面前坚定自己的信念，否则就会被他人扭曲，很容易就受到别人的影响。如果有人曾经离家在外面读大学，就会有一些亲身的经历，或者处理过一些事情，可能涉及什么联谊会啦，或者是室友，或者是一般人，你很快的就会认识一群人，但是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成长的，你却会感受到他们无形的影响力。我可以分享自己从军的经历。青年人进到军营，刚刚放下背包在地上，四周就有各式各样会使人软弱的事物，他们会阻碍人的信念，这是我们灵魂的敌人在攻击我们。教会必须要帮助年轻的信徒坚定信念，可以面对将来险恶的环境，否则他们的信念会软化被扭曲。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首先坚定信念。第二点紧随着第一点，信念必须要在家中建立，而且父母亲得先做儿女的榜样，否则的话他们在外面就会向罪恶妥协。父母亲要在餐桌前面示范，一天开始从穿衣服上班示范。当你在周末下午有空闲，或者是关掉电视决定与家人谈天，父母要做出示范。当你发现儿女有一点偏差，有一点不妥，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坚定他们的信念，与儿女谈论这些事情。我数不出有多少次我的父母这样的告诉我说，孩子，现在听我说。他们之后就指明我哪里犯了罪，他们的忠顾全都没有错，他们是对的。虽然他们的生活好像是活在几个世纪以前的人，但他们却知道那是什么事情，很感恩。在我13岁的时候觉得父亲好像一窍不通，但是到我21岁的时候突然发觉他其实明白很多事情，这是很奇妙的事。当我成为了丈夫和父亲，我就更明白父母的教导十分的正确。感谢神，他们给我的意见很宝贵，如果不是那些爱我的人指出我的过犯，教导我如何坚定信念，我今天实在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们讲到的。第三点，坚定的信念对我们说应该等于一切，否则在压力底下信念是变得可有可无。坚定的信念对我们说应该等于一切，否则在压力底下信念变得可有可无。事实上你在主流当中会受到压力。谈谈我自己从军的经验，我们当时到达日本的军营报到不到20分钟，就有人传递消息告知晚上哪里可以找到妓女去陪睡，他们还会教你如果得了性病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当时大家都蛮不在乎的，仍然继续的纵欲，结果发现全部的营区有超过 90% 的人都染上了性病。为什么呢？因为缺乏坚定的信念。我自己当时在放下背包之前，我就必须要坚决地认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参与。正因为如此，我在离营返乡的时候才能坦然张开手臂与我的妻子拥抱，而不需要背负着罪疚感。感谢主，我做到了。 但是当然其中会有艰难的时候。我曾经对一位导师说，每一次我来找你都要经过那些糟糕的声色场所，他们在里面纵欲狂欢，那些前头的招牌都是光彩夺目的，那些妓女脱下上衣和短衬衣表示欢迎光顾。导师说，我会给你一个秘诀，那就是快跑。我心里想，这么应该有效的。导师说，我保证有效，逃跑和情欲不可以同时存在，如果还能够挑起情欲，那就表示你跑得不够快啊。这位导师说得很对。我们一家在假期看了有关于林肯的传记电影，我们看了两次。你知道我有什么得着吗？首先，我很欣赏林肯，但是该片记述了他坚定的信念。他当时的内阁并不想要跟随他，不想要修改宪法。他说，我们要对宪法做出这些修改，必须要这么做，我需要你们的支持。他必须要一一的去说服众人，最终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宪法修改草案也通过了。我大概说漏了坚定的信念，像林肯这样的总统，像一般这么虔诚的男男女女，也要这样坚定自己的信念。愿神使我能够活出这样坚定的生命，这个不会太迟的。但是世界的文化却沉沦得很快，你知道的。我们一同祷告。这是严肃的信息，我相信你们都会感受到这篇信息的重要性。现在我要退下，让圣灵来动工。我不知道你对这篇信息会有什么样的回应。你可能曾经犯罪侵害过儿童，你现在可能已经成家立室了，这是你的生命当中守得最好的秘密，但是纸包不住火的，不可能一直守住这个秘密的。记住，你的罪将会被揭露。或许有人习惯侵害他人，或许有人受到了侵害，都活在秘密当中。我不知道是谁，假如每五个家庭成员便有一个曾经遭受到侵害，那么你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些人是需要帮助，很需要跟那些专业的人士谈一谈的，他们会听你倾诉的，帮助你的，甚至防止你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侵害儿童的罪犯，好像那些向你侵犯的人。愿神给我们教导和智慧，能够活出这些真理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赐下的圣经，你透过一段一段的经文来宣讲真理，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愿这些经文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活更新，思想更新。求你深化我们坚定的信念，我祷告求你巩固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主啊，求你临到，赐给我们天使一般的能力，让我们坚决的不犯罪，而是持守正直，不让我们的个性顽劣，与人难以相处。神啊，求你赐给我们这些美妙的能力，使我们以恩典来平衡真理，以坚定的信念来平衡信仰，以决心和艰难的决定来平衡美善与怜悯。求你打开我们的嘴来述说合一的真理，不管在哪里，愿我们有勇气宣讲真理，不畏惧别人的想法或者说话。正如同犹大书24-25节这么说的，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师说，我们能够呼吸是因为神满有恩典，我们仍然在神的恩典中。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两座城市的哀嚎》。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两座城市的哀嚎》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Thank you.